会说话的石头。推销员培训班上，老师拿来一块石头，要大家据此编出一段故事来。老师说，谁能让石头说话，学推销商品就不成问题了。学员们一时哪来的灵感，一个个抓耳挠腮，面面相觑。这时候有个学员大胆地站了起来，说，老师，我试试。我的故事是这样的。在一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八路军战士的子弹打光了，战士们坚决不当俘虏，于是就奋力捡起地上的石头朝鬼子身上扔去。虽然他们最后全部都壮烈牺牲了，但这一仗打下来，那帮鬼子也得了恐石症，以后只要一看到满身的石头就会浑身发抖。老师点点头鼓励说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不过石头有各种各样的，我希望大家编的故事最好能够和这块石头联系起来，怎么样？教室里一时鸦雀无声。不一会儿，另一个学员站起来说，老师，我也来试试。有个俗家弟子投师学艺，师父给了他一块石头，要他练到不仅能够用它来投射飞鸟，而且石头落下时还不能够摔碎。这徒弟啊，是练啊练，终于练出了一手绝活，只要飞鸟从他的头顶上过，就逃不脱他石头功夫。徒弟从此得到朝廷的重用，成了一名大将军。他一直把师父当初给他练功的石头供奉着，后人为了表示对这位大将军的敬仰，特地为他和他供奉的石头修建了一座将军庙。黄金周我去那儿旅游时，趁讲解员不注意，就把大将军的这块石头给拿来了。大家请看，就是讲台上的这一块。哈哈哈哈，同学们哄堂大笑，大家于是便七嘴八舌地纷纷讲开了自己的构思。学员大刘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，而且脸上的神情也特别的凝重。他说，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。有个高炮连驻扎在深山里，有一天晚饭后，一个刚入伍的新战士到营房后面的山头上去玩，不小心踩飞了一块石头。他自己倒没什么，可那块石头偏巧就朝下面倚山而盖的民房飞去，砸破屋顶掉进房里。新战士吓得连忙卧倒在地上，头也不敢抬。原以为老乡会跑出来找他算账，可等了半天什么动静都没有，于是他就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营地。大刘的这个故事好像还挺有特色，大家屏息静气地听他讲下去。大刘继续说，这个新战士回到连队也没敢声张，可他到底是个军人，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还是下决心去老乡家赔礼道歉。这天他特地跑了七八里山路，买了一大堆礼品，谁知跑了老乡家一看，门前却挂着白帆，灵前正放着那块被他踢翻的石头，他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。大刘的语气非常的沉重，讲到这儿几乎要哭出声来。有人在底下轻声问，怎么，大刘，是真事儿？大刘长叹了口气说，是真事儿，这个闯大祸的人就是我。可是当时看到他们家里人那么悲痛欲绝的样子，我实在是没有勇气站出来向他们坦白。为了给自己的心灵一个交代，从此每年这个时候，无论走得多远，我都会悄悄地赶回去，给那个我不认识而又因我而去的老乡上坟。我闯祸的这块石头，大小形状都和讲台的这块差不多， 几年来，这件事情就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。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这段经历，但是今天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说出来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好一会儿，老师缓缓说道：“大刘同学的故事讲得非常动人，我想就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。”大刘满眼泪痕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讲的全是真事儿。”老师声音也突然哑了：“我知道。”老师望着大刘同学说：“我来把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吧。我没有想到世界竟然这么小，事情居然有这么巧。我就是这个去世老乡的儿子，我也没有想到踩飞石头的你今天竟然是我的学生。没错，那天我得到消息赶回家，父亲已经咽气了。照我们当地的说法，这是天意。尤其是以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父亲的坟上总是供着一份丰厚的礼品，家里人就更加相信这个说法了。但是我知道，事情绝不是这样的。每年父亲坟头上都会悄悄放着贡品，这说明这个事情一定是某个人无意当中失手干的，而且事发之后，他一直在受着良心的煎熬。我把砸破父亲头颅的这块石头留着，就是盼着这个人会出现。老师，今天要抓要打，随你处置，我心甘情愿。大刘痛哭流涕，一头跪在老师面前。老师一把大刘拉起来，沉默了好半天，说：“唉，已经过去的事，咱们以后谁也别提了。”转而老师大声地对同学们说：“我把这块石头拿来，原本是想借石头说事的，现在事情真相大白就更好了。感谢石头给我们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，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，要学做推销，首先一定要先学做人。无论是战场还是商场，这是最大的根本呢。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